来呢，我今天晚间想起这个如意女来，想跟你们讲一讲，因为今天早晨呢讲这个如意女，不过讲的不太详细。今天晚间想一讲，但是这个时间呢又没有了。你们如果欢喜听的话，明天晚间可以讲。如果不欢喜听呢，明天晚间我们就讲这个书抄啊。你们欢喜听这个如意魔女呀，还是欢喜听书抄，今天讲一讲。还有谁愿意听？是愿意听经，是愿意听story？ 有两个愿意听魔女的。他是周朝的一个鬼，我先给你们讲一个题目，是周朝的一个鬼呀、被雷劈了，那么他又修成了一种魔术，在雷呀也没有法子打他了，那么他就各处去作怪，作怪呢，然后就遇到我了，他又皈依三宝，现在呀是改邪归正了，这个要是要是这个什么可以写一本书，那么现在你们不要怕他了，他即便来到这个地方也不会害人了。在27年以前，大雅王就是中华民国的34年，这一年呢，在这个2月12这一天，我在东北呀，那个周家站。这个周家站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道德会。道德会就是讲道德的地方，天天呢在讲演。这个会上呢有我几个皈依弟子，所以每一逢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啊，我就到那个地方住几天。住几天就遇到一个姓周的，不知姓什么，一个批八字的先生。怎么叫批八字呢？就是啊，你连上两个字，月上有两个字，日上有两个字，时上又有两个字，那么他给人批八字批得很灵的。那么我就请他给我批一批，把我的八字告诉他了，他就给我批。他说：“哦，你呀、应该去做官去，怎么来出家了呢？啊，你要做官呢，会做很大的官。”啊，我说官怎么样做呢？我都不会，不知道怎么样做官，怎么可以做呢？我会做和尚。所以我现在出家。他说这个太可惜了、这是在这个周家站这个批命的，他这么给我批。然后又看我的手， 啊，看我的手，他说，哦，你这个手最低限度你可以中一个头名状元。我说现在我连最后那一名都中不了了，还中头名。然后他又细一看，哦，你呀，今年是走运了啊，今年你呀，有吉祥的事情了。我说有什么吉祥的事情呢？他说你过下个月初十十二的样子，你呀就和现在不同了。我说怎么样不同法呢？他说以前一千里地呀以内的人相信你，过了初十之后啊，一万里地呀以内的人就都相信你了。说这个我也不怎么会这样子呢？哎，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么说完了这话，我又住了两天，大约是二月十四的样子，十五的样子，我就到那个镶白旗寺屯，镶蓝旗寺屯，我记得好像，是镶白旗是镶蓝旗，那上说镶白旗镶蓝旗。嗯，镶白旗寺屯，这个镶白旗寺屯呢有我的皈依弟子，他叫夏尊祥，他那年呢已经得六十多岁了，他家里有三十多口人。那么种了很多地，可以说是个财主，在那一个乡下他是最有钱的人。那么这个老人呢从来也不相信佛，什么都不相信，等见着我了呢他就相信，要皈依，不单他一个人要皈依，全家都要皈依。所以再早啊，他全家就得皈依我。皈依我，我每逢到那个地方去，就到他家里去住去。他家里三十多口人呢，哎，我一去都高兴的不得了，很高兴的。在那儿住了大概有十天的样子，就又有啊七八十人都皈依，七十二个大约是人呢也都来皈依。皈依之后等到二十五这天，我就坐着这个夏尊祥他家里的车到双城县去。那么他家里离双城县呢有七十多里路，七十多里路啊，这个车要一早晨呢三点钟就开始走了。这个时候虽然说三月间正是冷的时候，冷的不得了，这个赶车的人呢和跟车的人呢都要穿的皮袄皮裤，戴的皮帽子。我呢那时候是很穷的，穿的衣服啊就三层布啊， 一个这一个纳袍啊是三层布，脚穿的这个裤子也是两层布的裤子，假裤，也没有穿鞋，这个穿鞋是穿鞋，没有穿袜子，啊，就穿这个罗汉鞋，有窟窿那种的鞋，没有穿袜子。一早就这个车走了，我就坐在车上边呢，啊，我戴这个帽子呢也没有也遮不住耳朵，那是一个那种合掌巾，那种帽子就好像人合着掌那个样子的，你们看见那个济公啊，就戴那个帽子就那个样子的，啊，坐在车上啊，七十里路，啊，从3点钟到大要坐到一早前7点钟吧，到达城里了，天也光了。这个赶车的老板子和这个跟着车的人呢，心里想一定会把我冻死车上，因为穿的衣服也少，是又在这车上也没，他们都坐坐车下来跑一跑，啊，因为不跑就冻得不得了，啊，一定要下来活动活动。我在车上呢，由一出门口就坐到车上呢，到双城县的东门外，啊，到门外呢把车停住了，我在车上下来。这个赶车的一看，哦，还没有冻死的，啊，以为一定会冻死。25，这天我到双城县，有一些个善友啊，有一些个这个护法居士啊，我到他们家里去也住了10多天。等3月初8初九又回到这个香白旗寺屯，回到夏尊祥啊这个家里。回到夏尊祥的家里啊，他就告诉我了，他说有一个夏文山，他有个女，就是在我打皈依的时候他们一起皈依，皈依之后呢，啊，说他最近就有病了，病得很厉害，6-7天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也不讲话，就很大的脾气样子，要发脾气的样子，要打人的样子。等到初九这天，他的母亲呢就来对我讲说，师父啊，我这个女呀，又皈依之后没有过了几天她就病了，病得很厉害，她也不讲话也不吃东西也不喝水，啊，天天她就瞪着眼睛，把头扎到这个炕上，也不讲话，不知道他这是个什么病。当时我就对他讲，我说我也不会给人治病，那什么病你问我是不行的，我现在这个我有皈依弟子叫韩刚吉，他是开五眼的，能知道人的过去未来，前生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你今生啊什么事情他也知道，你问他去了，你问问他， 那么他就问这个韩刚吉，这韩刚吉也是在我到双城县呢，这25号以前的时候他皈依的，他皈依的时候本来我不收他，为什么不收他呢？因为在我没出家以前呢，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都是在道德会上啊是同事，然后我出家了，他见着我之后，因为他开眼了，他开眼，他一看呢，他说原来你生生世世都是我的师父来着，所以现在要皈依啊，要皈依。我说我不能，不能收你做徒弟，俺们本来都是老朋友来着，我怎么可以收你做徒弟呢？他说不是，我呀自己现在知道我自己呀。那么他说如果他不我不收他皈依呢，这一生他就要堕落了。那么说这话之后啊，他就跪到地下不起来，一定要皈依，我就一定不收他。那么经过大约有半点多钟的时候，时间不太长啊，我问他，我说皈依我的人呢都要依教奉行，你现在这么大的本事，又知道过去，又知道未来，又知道现在，那么你知道是知道，你会不会有一种共高的心啊？那么不听师父的教训，他说他一定会听的，师父你叫我赴汤我就赴汤，叫我导火就导火，赴汤导火在所不辞啊，就是啊到了滚水里头去，那有一锅滚水，师父你叫我去我都跳到那滚水里去，煮熟了也不要紧，这赴汤，这叫导火，那有一堆火，你叫我到那火上走，我也要去的。我说真的，可是真的啊，你不能将来我有事情叫你做的时候你不干呢。他说无论什么事情，师父你叫我做我一定能做的，就是有什么危险我也不怕的啊。那好了，于是乎啊，就也就是在这72个人里头他也就皈依了。这一次呢，我就叫他，我说你能给人家看病，现在我这个皈依弟子有病了，你给看一看了。他就坐那一打坐，这么一观想，这个要做观想的，他一观想，看他面呢，就喝的那个样子不得了了，啊，就害怕了。完了就告诉我师父，这个事情不能管的，这个事情呢，我无论如何不能管不了的。我说怎么样子？他说，这个是一个魔呀，这个魔呀可太厉害了，它能变化人形，啊，能变成人形啊。在这个世界捣乱害人啊，这个魔才厉害。我说怎么那么厉害啊，你说一说看。他说这个魔呀是周朝的一个魔，周朝那时候啊他是个鬼，在周朝的时候啊他是个鬼，因为他不守规矩呀，就被一个有道行的人呢，有神通的人呢，用这个雷呀把他劈碎了，把他劈碎了，那么以后但是没有完全的散， 他这个灵性啊还没有完全散啊，所以以后啊他又聚会到一起了，又变成一个魔。现在这个魔呀他的神通特别大啊，他能飞行变了化呀啊，忽然就没有了，忽然又有了。那么他说他因为被雷劈过，所以以后啊他就又修成了，才练一种法宝。这种法宝呢专门避雷的。这个法宝是什么练的呢？就是那个女人生小孩子啊，小孩子的外边呢那一层皮，那一层包小孩子那层皮啊，小孩子初生出来那层皮，用那层皮呀、啊、他修炼练成一个帽子啊，这么一个黑帽子。他把这个帽子戴到头上啊，什么雷也打不了他了。这个雷呀、啊、因为怕这个污秽的东西。因为西方人呢认为这个雷呀、啊、是没有人来支配它。那么普通的雷呀、啊、可能是没有人支配，但是有一种特别的雷呀 就是有一种神呢来用这雷呀、啊、惩罚世间的妖魔鬼怪的。那么这个他练成这个帽子啊，这个雷就劈不了他了。他又练成两个法宝，两个就是圆圆的球，这两个东西啊他用这个帽子要给人戴上他这个帽子，这个人呢就会灵魂呢被他就捉去了，就变成他的眷属了。那么他这个球如果打人呢，打到人身上，人就会也就会死了，就这么厉害。所以这韩刚吉看出来他是这么厉害的一个魔鬼啊，就告诉我说，师父啊，这个事情不能管的。我说那么不能管，这个有病的怎么办呢？他说有病的那一定死的，没有办法的。我说死怎么可以的？他要是没皈依我，当然我不管了。那么他上个月24号皈依我的，24皈依我的，没有这么久。当时他皈依我的时候，那一般人呢，我就叫他们念大悲咒。我说你们每一个人呢，都应该修大悲咒，将来会有用的。遇着什么危急的时候啊，你念大悲咒啊，就会观音菩萨保护着你们。于是乎啊，他们就有很多人念大悲咒。我说他要不皈依我，那么他这个魔鬼呀抓他去不抓他去我不管，现在已经皈依我了，我就不许可这个魔鬼抓他去叫他死，我一定要去管这个事。他师父呢，你要去管我不能去的啊，我不能跟你去的。我说什么？你皈依的时候你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现在还不一定是汤不一定是火呢，你为什么就辞了呢？他也没有话讲了，没有话讲了。完了想一想，师父那你师父你要办要派派几个护法保护着我。我说你不要啰嗦了，跟着走就是了，啰嗦什么。那么他听我这样讲，就也不敢啰嗦了，就跟着我去了。去到那地方，这个有病的人呢，这个头冲着这，譬如这个床，头冲床下扎到枕头上，这个屁股啊就撅起来，这么样子， 很难看的那个样子，但是很大脾气，那眼睛瞪的有牛眼睛那么大啊，尤其看见我更不高兴。那么高兴了，那么我就问他们家里这个有病的原因。他说在前七八天呢，在他们乡这条村的外边，这条村的外边呢有一个孤坟，就有一个老太婆，大约有50多岁呀，穿着个鱼蓝色的衣服，长衫，头上梳两个小辫辫，梳两个辫子，这个辫呢不是向后边梳的，他这个辫向前边那么梳的，在前面这么样梳的，那么穿着黄裤子黄鞋，就在这个孤坟这儿哭。那么哭，当时就有个姓夏的，也是一个老太婆，就去劝他说：“你不要哭了啊！”他哭什么呢？这个姓夏的老太婆就听他说：“我那个人呢？我那个人呢？”就这么哭，一边哭一边要找他那个人。然后这个老太婆劝劝他，他就不哭了，就跟着他两个一起到这个乡白旗四屯，这个村里边来。那么两个人走到这个村的外边呢，大要这个门口有门神，就是他就不敢进来，不敢进来呢，那条村呢都有围墙，有这个四边都有 fence， 有四个门。那么到门外边呢，他就不敢进来了。那么姓夏这个女人呢，就自己到这个村里来了，她就在这个条村外边又在这哭。哭呢，这个时候这个夏尊祥他家里的马车从外边回来了，回来这个马一看见这个东西他认识，马认人不认识这个东西，马认识，马一见着这个东西就惊起就跑了，他就着这个车往那个门里头跑，这个时候他也跟着就进来大姚那个守门的神呢在那也慌上来了，一看这马惊了不管这个门了，他就着就跑进来就到一个姓尤的家里，这姓尤的叫尤忠宝，到他家里也是找他那个人那么他望望这个姓尤的，然后从他家里就出来了，出来这时候就有30-40人呢围着这个老太婆了，都叫他叫老傻太太，问他什么话，问他姓什么，他说我也没有姓，问他叫什么名字，他也没有名再问他，他说我是个死人。那样子呢，这有30-40人围着他，就看这个好像一个这么奇怪的一个怪物这么看他。他手里就拎着这个黑帽子这么走，一边走一边他就这么好像一个什么也不懂的这么个人，那么就走走到这个下文山的后边那个墙后边，那个墙大概有80多高，他到这个墙后边呢，把这个他这个黑帽子一撇，就撇过那个墙里边去了，撇到墙里边去了，他随着一跳80多高的墙他也跳进去了，任何人都跳不进去的那个墙他跳进去了，他跳进围看他这帮人说这个老傻太太会武术会功夫于是乎这一帮人就都 跑，他在后墙进去，那就跑到前边呢，跑到他门里边，去看。那么这个夏文山的儿子叫夏尊权，他也是我的皈依弟子，也是皈依没有两个礼拜，这就是二十四皈依这一班人。啊，就从门口进来就说：“妈妈妈，老傻太太到我们家里来了。”到我们家里来了，你不要害怕。他妈妈把玻璃镜向外看一看，也没有什么。一回头，我有一个这个老太婆已经到个炕边上了，要上炕，就爬到炕上，这个身体也爬到炕上一半，在下边还一半，就这么样子。这个时候，他说：“啊，你找谁呀？你找谁呀？”他也不说话。那么说话，他们看见他很奇怪的样子，两个就是有病这个女呀、和这个他妈妈，两个人就念上大悲咒了，就念那么好啦大那都啦爷爷，这么一念，他就慢慢下地了。这个老傻太太下地呀，就躺到这个炕的那个炕沿底下了，炕沿底下，躺在那地方就像要死，就像死人一样了，也不动弹了。那么他们一看，这不得了了，这要死在家里，这有人命了。于是乎，今天也讲不完了，就讲到这儿算了。What happened? Waiting tomorrow night.他就报告啊，这个村长，这个村长啊，来了，看见有这么一个老年的女人躺到地下，好像要死的样子。于是乎啊，这个村长就伸手，用一个手就把这个老的女人呢就拿起来，拿起来就拿到外面去啊，又放到地下，叫他这么走走啊，到这个乡公所里边去，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呢？你干什么来的？”他就对这一些个人呢，就说他是死人，说你不要问我，我就是死人，我也没有姓，也没有名，也没有住的地方，我到什么地方啊，就住在什么地方。这个村长听他这么样讲，看他这个样子，也都啊，就很惊恐了，很惊恐啊。于是乎带着枪啊，就把他向这个村外边送，向西边送。头一次送了五十几步远，这个人回来了。人回来，等到这个像这个村的门口，回头一望，这个老女人还跟在后边，跟着在后边。于是乎啊，就又向远了次，他送他，这一回呀、就送出七十几步远，有七十几步。那么这个人又回来了，走到半路上，这个老女人又跟着回来了。这一次啊，那么他一同有三四个人， 乡村里头的，就越往远了送他，送这回送出150多步远，就叫他赶快走啊！不走呢就用枪打他。那么这个村长呢在那儿就放了两枪，放了两枪呢，这个老女人呢就趴到地下那儿，本来没有不是打他，但是他喝的就趴到地下了，但是他以为又是打雷了。这回啊，这个村长回来一看他没有回来，没有跟着回来。于是乎这个村长呢和这个乡所里几个办事的人员呢就回到村里头了。可是啊，就这个夏文山的家里，他这个女啊，这个老的女人虽然走了，他就病了，病了就是瞪着眼睛，也不说话，也不吃东西，也不睡觉，完全就是头啊，就好像在这个床上叩头那么个样子，就是昨天我说前边呢，这个头扎到这个枕头上，后边呢，这个身就高起来，这样子，那么就有了7-8天，也不吃东西。当我到他家，没有到他家里以前呢，我和这个韩刚吉说，我说我现在呀，你说一管这个闲事啊就会死的，我现在呢就认可我自己死，我也要啊救我这个皈依弟子，这第一个条件，我要救我自己的皈依弟子，因为他皈依我，我不能看着他死了我就不管，这第一个条件，我要救自己的皈依弟子。第二个呢条件，我要救这个魔啊！你说这个魔呀谁也管不了他，但是他造罪造的多了，一定还是会有人管得了他。那么当时如果有人呢来把他消灭了，俺们这也是很可惜呀，他修炼这么多年。所以第二个条件，我要救这个魔，他就是他有本领令我呀死了，我得要去救他去，这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我要救啊世界所有的一切众生，如果我现在不把他收服了，将来啊世界人呢受害的一定是很多，所以我有这个三个条件呢，我一定要那么去。所以啊就到这个有病的家里了。当时这个村长也来了，听我们一谈论起来呀，一个礼拜以前来这个老傻太太啊，就是个魔鬼啊，他也就想起来了，他说难怪那天呢他在地下躺着，我用一个手把他拿起来了，一点都不费力，好像没有东西似的啊，你要不说我也想不起来啊，现在一讲起来那么知道这个的确是个魔鬼了啊。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又把这个魔鬼又找来了。这怎么样找呢在楞严咒啊有5种法， 由这个喜灾法，喜灾法就是人有什么灾难呢，可以把它喜了。有吉祥法，有不吉祥的事情可以变成吉祥。有勾照法，勾照法呀，就是啊，这个妖魔鬼怪无论他离多远，随时可以把他抓来。啊，又有降服法，降服法就是这个魔鬼他来了，你能降服他。有这个种种的法呀，所以当时用这个楞严咒啊，把这个魔鬼，这个如意魔女啊，就给他叫来了。一叫了，一进门口的时候啊，他带着一股臭气，这股臭气呀，腥臭的不得了。女人呢，一闻见这个腥臭的气就作呕。就会就要呕吐的那个样子。然后他进来了，就用他所练的那个帽子，想用他这个法宝啊，啊，就想往我头上来撇，一撇这个帽子他也撇不到我的头上。然后他这个帽子没有用了，又拿出他这个圆圆的球想来打，也打不到我身上。他们这个他两种法宝用了都没有功效了，没有力，没有用了。他在这个时候才知道是不行了，就要跑，就要跑，要跑，东西南北四围上下，什么地方也跑不了了。因为他一来的时候，我已经呢就用这个结界，就好像摆成一个阵了似的啊。那么他没地方跑了，上边也有人看着他，下边也有人看着他，左右前后都有这护法天龙八部在这堵着他，他跑不了。他跑不了了，没有法子，就跪下了。跪下就哭起来。当时啊，就给他说法，说这个四谛法，说十二因缘法，又说这个六度法，给他说啊，他即可呀，就明白了。明白，他就要皈依三宝了，发菩提心了。那么这样子呢，我就给他说的皈依，另给他起个名字叫金刚如意女。皈依之后啊，他就常常跟着我到各处去啊。渡人，可是他这个本性啊，是一种魔性啊，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有这一股啊，这个又臭又腥的这股味道，啊，跟着我，啊，到什么地方都有这股的味道。以后我一看他跟着我不行了，我就把他派到这个吉林省的蛟河县。那雷法山呢，万圣玲珑洞，到那地方去修行。所以那个地方怎么叫万圣玲珑洞呢？我有很多这个奇奇怪怪的皈依弟子啊，都派到那个，都叫他们在那地方修行啊。这个地方呢， 我自己也到过，到过啊，这个山上。那么以后他修行很快呀，就修行了很有一点神通的，常常啊到各处去要救人去。不过他救人呢，也都不叫人知道，不叫人知道说是他怎么样救人。因为你叫人知道这个事情啊，善与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你做的好事啊，愿意叫人知道啊，那不是真的好事。你做的坏事啊，怕人知道啊，那才是坏事。所以呢，这个入一魔女啊，结果啊也变成一个佛的眷属了。这个洞啊，怎么叫万圣玲珑洞，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因为这个洞呢，一个洞有三个洞门，在这边呢可以看到那边，那边又可以看到这边，玲珑透体的那个样子，好像啊这个玻璃杯里边装的什么一看就知道了，这叫玲珑，不是一定说是 glass， 就是它那个里边看到外边，外边也可以看到里边。这一个洞啊有三个洞门，这个三个洞门呢，都互相通着。在那里边呢有一个庙，这个庙造这个庙啊，这个材料都是用那个羊啊驮上去的，用羊啊，这一个羊回着驮两块砖呢、或者一块木头啊，什么用那个羊运上去的。因为那山很高，在那个洞里边呢，西边这个洞门门口外边又有一个老君洞，老子的洞。东边这个洞门口就有一个滴水洞，滴水洞啊，那个洞里有这个水呀、往下滴答滴答滴答，怎么滴这个水啊，那个水呀、千人万马都够吃的。在那在后边这个洞出去就是祭祖洞，祭祖洞就是祭小堂，祭小堂啊是我东北的人啊，他收过五个鬼。那么他又在这儿啊，在这个雷法山这儿啊做过这个黑鱼精。这黑鱼精啊是在明朝那时候在北京啊做官的，做官叫黑大人，叫黑大人，他姓黑，但是他不是个人，他是个这是个鱼。那么纪晓棠知道了就要收拾他啊，知道他有一天呢就在这个山这儿过，那么纪晓棠就在那儿等着他，等着他，他从那儿过。那么纪晓棠呢会这个就会掌手雷，用掌手雷呀、就把这个黑大人就给打死那个地方去。所以那个山上的洞呢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你今天查有72个，明天就有73个，后天你再数啊回头就有70个。总而言之它没有一定的数目啊。有一个人呢到那个山上去，看见呢两个 老年人在那儿下棋，下棋啊，他在那儿看看呢，他就咳嗽了一声，啊，咳嗽了一声呢，这两个有很长胡子的老人一看，哎，说他怎么来了？这个石头呢，自己就有个门就关上了。关上了，他就在那儿跪着，一跪跪就跪死的那个。现在他那个坟呢，还在那个地，那个石头洞呢，那个门外边呢，就跪死的。你看人家那求道求法，跪死那个地方，都不起来了。啊，所以那个山呢，很多神仙。我遇到一个李明甫啊。他这个会武术啊，跑得才快，跑得像猴子那么快上山呢。我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啊，我也是一早去到山上去，一早去大约4点多钟就到山上。到他那，我看他那的拜着佛，他后边这个头绣的有7-8斤，这个头啊，你赶这么一个粘呢，这个头发啊，有7-8斤重，从来他也不洗。那面目呢，很小的，小眼睛、小鼻子、小嘴巴、小脸，这么很小的，但是他力量很大的，啊，那个铁道龟呀、啊，他以前这个人家做铁道啊，8个人抬一条。他一个人拿2条，哎，他一个人可以拿2条，这么一嘎住我加一个，哎，有那么有力量。这个他叫李明甫，什么究竟他多大年纪，什么时候的人，没有什么人知道他。我到那儿遇到过这么一个奇怪的人。我这个对你们所讲的，这是不是？讲故事啊，制造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啊，你们各位信呢，也还可以；不信呢，也可以，啊，那么信不信由你。花有2种，前边呢讲这个花，花有10亿。但是这花十亿啊，没有分出来这个2种。现在呀、啊，单把它提出来，这花有2种的花。2种的花，第一种就是草木花，草。花有木的花，那么这2种花呀，这是譬喻的万恒的阴花，庄严无上的果德。什么叫万恒的阴花呢？就是啊，这个菩萨在阴地里所修的这种种的横门，所做的种种的功德，也就是6度万恒。这万恒的阴花引起啊，是很多种的法门。你或者修布施，或者修持戒，或者修忍辱，或者修精进，或者修禅定，或者修智慧，这6度万恒，这万恒啊，就是你修种种的利益人的横门，就叫万恒。 所谓自利利他，自脚脚他，自度度他，咱们这都叫啊修因化。这草木花呀，就譬于这个万恒的因化。那么这个因虽然譬于万恒的因化，咱们又说回来啊，这个花呀，由这个因与果聚的回，然回因与果聚。怎么叫因与果聚呢？就是所说的因该果海，在这个种因的时候就是结果的时候，果彻因缘，在结果的时候也呀通你种因的时候，也就是啊即因即果，即果即因，在这个因上就有果，在果上就有因，这叫因果同时，因果不二。这什么花呢？这就是这个莲花。莲花呢，一开花就结果啊，所以这叫花果同时。嗯，这叫毁于果聚，毁不于聚呢？这是草木啊，好像那个桃李树，那个桃花开了，然后再接桃，这个桃啊，一天比一天就长大了，然后啊，才熟，啊，开花的时候就没有果，那么有果的时候呢，又没有花了。啊，所以这毁不与聚，毁的不和这果是一起的。那个梨子啊也是这样子，那个梨啊也是这样子，啊，所有的这一类的花，它就不是花果同时，所以说毁不与聚。这是啊。第一种的草木花，那么第二种呢叫延伸花。怎么叫延伸呢？延就是庄严延饰啊，就是带到身上啊，觉得很美丽的。你看那个菩萨身上都挂着璎珞，为什么挂着璎珞呢？这也就是啊庄严菩萨这种的功德。所以啊，啊，这金玉的这是延伸的话，这个金子你把它做成花，玉你把它做成花，啊，都可以庄严其身。这是譬喻的什么呢？譬喻的神通，六种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许命通、漏尽通、神足通，那么这是啊譬神通。众相等，众相啊就是32相，八十种随心好， 佛的三十二相那么每一相都是大人大丈夫相现大丈夫相有三十二种大人之相又有八十种随行好那么这个所谓延伸花这个金玉等这就譬喻的这个神通啊和这个相啊这就延伸花唯于果具这种的花呀都是啊在这果上才能有这种延伸的花有神通有啊光明妙相的前十亿种在前面讲这个花的十个义理里边一五九十居草木这个一啊和五和九和十这四种啊是说的草木花于二于通二花那么二三四六七八这个六个呢通二花就是也可以说是草木花也可以说是金玉花那么通这两种花六十言者即上师华通言一佛微言不同一是十义又上师华入此言前师佛即是十义而总别无碍在这个第六啊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七个字的第六个字解释这个严字这个严呢就是庄严也就是严饰啊这个严饰啊就是上边这个十种的花的意思以这十种花这个意思啊来庄严呢一佛庄严呢这个佛威严不同虽然呢这个施花的意思和这个十种的庄严的意思啊十种花是还没有啊来庄严佛呢那么这个严呢这十种庄严呢就是啊庄严着佛了所以啊为言不同一是十义也就是啊前篇所讲啊啊这个花的这个十义右上十花前边呢所讲那个十种的花入次言前十佛那么像后边呢入次就是 好像后边这个言字这个言字呢啊庄严前边的十佛啊变成百亿每一个佛呀那么有十种的庄严那么这个十佛呢就有一百种的庄严即是十义所以啊这也就是前边呢那个花的那个十义 而总别无碍。总就是严义佛，别那么严师佛。这严义佛和严师佛呀，啊，说总也是无碍，说别也是无碍，那么这个互相庄严，这是圆融无碍的这种的法门。那么现在在这个传戒的期间呢，天天拜佛，天天讲经，这是做什么呢？这就是啊，庄严咱们这个法身，这叫以佛庄严而自庄严。在这个拜愿的期间，有这个有毛病的人呢，应该特别诚心拜愿，拜愿能感动佛了，感动菩萨，感动啊这个天龙八部一切护法善神。你无论有什么毛病都会好的。你有一分的诚心，就有一分的感应；有十分的诚心，就有十分的感应；你要有百分的诚心，就有百分的感应；有千万分的诚心，就有千万分的感应。那么这一生之中啊，难遭难遇这个无上甚深的微妙法，咱们现在遇到了，就要尽心竭力去修持去，去行持去。拜佛的时候要做一种观想，观想啊，十方诸佛都来呀，给你摩顶，加持你，令你呀业障消除了，善根呢就增长，一切的疾病在不知不觉啊就好了。所以啊，拜佛啊是最要紧的。那么在这个拜愿的期间，除非有特别的情形之外，谁都应该啊参加这个拜愿。这拜愿呢是最好的，一方面能做运动，令你呀这个身心通泰，气血交流。那么你能做这种运动，一切的疾病啊，不要说有菩萨来加倍你，来帮助你，就是没有菩萨来帮助你，你都会好的，一切的疾病都会好的。所以我们呢在拜愿的期间，要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人人呢都应该参加拜愿的，这是很要紧的。因为我们这个戒期啊就要圆满了，在圆满的之后呢， 咱们就不也、不这样子来拜愿了，就用又用旁的功夫。在我们这个戒期里边，你们一般的人呢不知道，在这儿啊，很多的众生都在这儿啊跟着拜愿，跟着想要来受戒，不是单单呢就我们这几个人，有很多这种啊悠闲的灵气都在这儿啊护持这个道场。你们各位啊要特别注意这一点。